今天是2025年9月4号，周四啊。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戒，问的是这个身受心不受的感受吧，怎么维持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活菩萨的一种加持，让你提前感受到了一种状态啊。你想维持这样状态，真正能维持这种状态，至少也得修到四禅啊，把情绪全部灭干净了，没有情绪的哈。你心就没有受的了。我们真的痛苦全是情绪带来的，是情绪上的痛苦。我们挨打也好，身体受伤也好，它会反映到情绪上，然后情绪上产生愤怒和痛苦的这种恐惧等不好的情绪，这个时候是让我痛苦的。而身体的痛感，它并不是直接能让我产生痛苦的。同样的痛苦啊，如果是有个小孩打你。同样痛苦，说不定你心里是能接受的。这个时候你不生气愤怒的话，他就不痛苦。但是如果是你讨厌的人打你的话，你就开始生气愤怒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同样的感受会让你产生不同的情绪，就有不同的感知来，从你的感受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情绪的话，就不会感受到痛苦，身体上痛苦是痛苦，身体痛是痛，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不能让你感受到痛苦。所以说，菩萨也可以到地狱里消业嘛，菩萨没有情绪啊，连执着都没有，那只是走过场一样。地狱的所有的那个刑法啊，这所有的苦行都是走过场一样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它根本就不能让你产生痛苦，所以你就还是多继续修行就可以了啊。你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呢，你就往灭情绪的方向努力就行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弟子脑子里明明想得很清楚，但是一张嘴就没有办法说得那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嘴笨呗。这个嘴和脑子，它是两套系统。脑子是可以有直觉的认知的，直觉的认知。脑子是两个思维模式，一种是感性的，一种是理性的。理性是靠逻辑来思维的，感性是直觉的，直觉。而真正的智慧都是从直觉来，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一看这个事情，你直接能可以洞悉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你知道了，再把它用嘴要说出来，这个是靠理性思维，把它给逻辑展开，用语言组织好，然后说起来。所以你这个脑子知道了，那说明是你的感性智慧方面还是高，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用清晰的说出来，说明你的理性思维不行，这个方面还是差一点啊。所以这个是需要训练的，理性思维是需要训练的，逻辑思维都是靠训练出来的啊。就像我现在讲法啊，比去年要讲的溜一些，因为去年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这样讲很多话了，所以嘴巴很笨啊，舌头都打结啊，这个说不利索，但是反复的说，说了一年多啊。有些内容呢是提前要在脑子里过一遍，我得想好这个怎么说。有些内容呢就是直接来说的。你只要反复的练习这一段时间，就会这个说话的这个能力啊，语言组织的能力会有所提高哦，尤其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那就可以能说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下一个，还有拜忏或者运动的时候，脑子可以特别清楚的想问题，但是坐下来一周神脑子就开始放洗脑意念，或者同时有两个思维啊，这就是你的妄想习气啊。妄想习气一直在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如果是你是专注的去参思情或者观佛啊什么，总之用观法的时候呢，都是在故意的控制注意力。如果你不控制它的时候呢，这个文字妄想要注意力要情绪，你不控制到它就会按照习气来爆发出来。你不控制它的，它就开始走习气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习气方面的啊，以往的都是那种容易让你反复去想的那些妄想就会蹦出来的，是吧？这很正常，这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把它灭掉就行了哈。下一个问题 ，Sander L N E V， 这位朋友并没有问问题啊，只是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吧。我猜这位朋友可能是上辈子就有修行，所以给自己命运里写好了这种契机，到了某个时间段会遇到一些契机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对佛法产生信心啊，这种事情。 这种有这种契机的，那都是前上辈子有修行的人，一般人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总之祝福这位朋友还能顺利的走上这个修行路上下一个问题，逆风飞翔。打坐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应身体越差，这个感觉是越明显的所以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什么气在走动这都很正常都是在修复的过程，内脏也好，这整个气脉、身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都需要修复的，所以坚持打坐就行了，好吧？下一个问题，裴文。从开始工作以来，这个赚钱，周而复始，就是月光族呗，赚多少花多少这种。怎样打破这种业力循环？那你是想怎样？想要攒很多钱是吧？这个昨天好像回答过了你想攒住多少钱？首先发愿，你要拿更多的钱去做什么事情，来服务众生，你有这个大愿的时候，你肯定能攒住一部分钱，你愿意做一个1000万的生意，那你肯定手里有个几十万、上百万是肯定能留得住的，所以你得先发愿你想攒多少，那就做更多的、很多几倍的数额的那种。生意或者是服务众生的好事吧，总得是好事吧，这样你发愿就好了。下一个问题，云在青天。有关身边一些小动物的问题这个虫子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你可以心里跟他们沟通，内心好好想想，然后跟他们沟通，愿意布施食物给他们，然后放到外边，让他们去外边待着，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一些个稍微大一点的东西，你说的这个地鼠臭鼬这一类的动物这个你就当把它们当做家里养的宠物吧，这样最好，因为感觉是你在打扰它们的生活，你既然要选择了往生或者解脱那不再呢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的众生，这是最好的认知你得先把这个自己的定位想好，你决定要。往生了，你要去解脱了，那从现在开始把自己认为解脱外的人，或者自己是极乐世界的人，这样想，你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是你在打扰这个世界众生，你不要想着去把他们撵走或者怎么样，你就接受他们存在的这个事实。以前在寺院里的时候，就有一次上山里的寺院，那边寺院就那个可以睡觉的那个房间里。楼顶上就有老鼠跑来跑去，那个房顶上，这个声音还比较大。我倒无所谓，我就正常能睡着，但是旁边一起去的人他就睡不着找那个当那个寺院的管理的那个师傅说，那个是老师傅，他就说，他们本来就一直在那里生活的，是你来了在做客人，是你在打扰他们，这有啥大不了的？你就当个养宠物一样看待他们，他们又没人下来咬你，大家相安无事，这不挺好吗？然后这个人就心里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是客人，自己不应该打扰他们。这个师兄就一直给自己洗脑，然后过2天他也能正常睡着了。这个心理暗示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试图的去改变，轻易的去改变什么你也可以尝试一些念经回向功德给他们，然后叫他们离开或者让他们不要打扰你。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呢，尽量不去触碰他们的一些，怎么说呢？他们的那个活动范围或者他们的意识领域这样是更好的，因为我们尽量少结恶缘嘛和这个，尤其是不管是恶缘上缘，尤其是这个境界低的小动物，还是能不结缘就不结缘，那就默认他们存在，这是最好的，但是你也可以念经念咒给他们，希望他都给他们。都结善缘，这也是你的选择，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个是你默认那种状态，你改变自己的观念，暗示自己你只是一个过客你不要去打扰他们，这样是最好。如果你这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心里跟他们沟通，然后用功德回向给他们，让他们离开，看行不行，这个就得看你的造化了。如果他们本来就在那里，或者和你有这个业缘的话，他还不一定能马上走下一个问题 ，DLFU。打坐2个小时，1个小时是感觉都是熬腿， 熬夜的痛苦对身体有没有不好的影响？这就看你打坐完之后身体状态了。打坐完之后身体舒畅啊，而且要和一个月前相比，你每个月发现和上个月比身体更舒服了，意识更清明了，那就是修得好。如果你身体越来越下滑，那应该修得不好。所以熬腿就看，大部分情况都是这么熬过来的，所以很正常。打坐前磕头或者运动下，是不是可以动气生静，让打坐的时候更容易静下来？这个我们不觉得这样。我们通常认为是凌晨啊，睡觉起来这个时候身体是最清静的、最静的，更适合打坐。如果你长剧烈的运动之后呢，你想静下来打坐。那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平静下来，因为身体处在兴奋状态，心也处在兴奋状态，是吧？下一个问题，打坐2小时一年，总是在半小时左右就开始不能入静，开始散乱。这个和下面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啊，怎么选个怎么样的法门，怎么来延长？你如果你能观佛的话，那就观佛；能念佛，那就念佛；是佛就能是佛啊，最好是能是佛啊。是佛不行就观佛，观佛不行就念佛，选一个，然后坚持一个，不断的做啊，不要跳来跳去，因为修行法门也会成为习气的。你不能把延长入静的时间，就是因为你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上。你如果可以专注的思佛，就专注的观佛，专注这个时间就会延长了。你不去专注一个事情，你就等着一会儿干嘛该干嘛，这脑子里妄想一直让允许他们一直起来。那肯定是无法入静，然后开始散乱了。你一开始散乱的时候，你就重新把它收拾回来，让这注意力集中到观佛或者思佛上，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而不是顺应他们、顺流他们、顺应他们这些妄想。这样的话就进步很慢的哈。下一个问题，逆风飞翔。这个问题是上面已经回答过的啊，又是发了一次的，这就跳过去吧。下一个问题，缩小。念咒或者念佛号。任何随时随地都可以一直念着，这个是，咱们就不交出什追求什么功德最大、利益最大这些个，你又想功德最大、利益最大，那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处在念咒或者念佛的那种状态，是吧？那一直能处的时间越长，那就越好，所以不用管什么时间段，而是你那什么时候想起来念佛那就念佛，平时。最好是能念佛更好一些，因为大悲咒毕竟长嘛，它是需要专注的程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念佛呢就简单多了哈。回想的问题是一天功课结束之后睡觉前回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峰回路转。前期这个初学打坐1个小时这个左右的时候是身体在恢复的阶段。恢复的阶段就会消耗能量多，所以打坐完了会有一些疲劳感，这个很正常。打完就困，困了就睡觉吧。如果饿那就吃点儿，这很正常。所以你现在所处的状态还是处在那种身体修复的状态当中，到80分钟也是一直在熬腿的，那还是处在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就消耗的能量比较大。你说你气血不足啊，什么比较瘦啊，那本身就营养可能不太很充足吧，所以更容易这种疲劳。累积下来，所以该吃吃，该睡睡坚持下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这个气血要加速循环，要强化这个新陈代谢的效率，那还得磕点头。58岁一样，至少磕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哈。你可以先尝试着磕头，还有这个腹式呼吸，不知道你有没有练好，这个有练好这个腹式呼吸练好了，这个身体的氧气就足够了。就不会因为缺氧而疲劳或者什么身体感到，这个犯困啊什么的哈。下一个问题，轻纱。轻纱过年回家，家里办酒席大鱼大肉，不能阻止他们的情况下，怎么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那你就是多做功德回向给你父母，这个你父母求他早开佛智慧，求佛菩萨加持，让他早点开佛智慧。然后呢，就是把一些功德回向给这个动物们，希望他们有好的去处啊。现在也只能这样了然后平时你自己修行就不要放下如果你发愿意渡他们，那就更好但是那动物是 我就和你父母缘分更深一些啊，所以，你不发愿度也无所谓，如果你有这个大愿就更好啊，就看你的选择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问题，去寺院工作的事儿，如果让你觉得很累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那种责任感或者什么使命感那种状态啊，你觉得都做的感觉都没啥意思，也挺累的，那可以不干呐。还有。下面一个问题，这个有一位师傅还天天催你给叫你考研，这我觉得他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师傅啊，但凡对佛法比较了解深入的人是不轻易对别人的命运指手指脚的，考研是你的个人事，大家在这里来求问我，向我提问啊，那我可以说一些我的意见，但是我不会主动出去跟着啊，你应该干嘛干嘛。这都不是正常人，这都，或者说到了一定年龄的话，你总得有这种人生智慧，不要轻易的去指点别人，试着教别人，这都没有意义，只会给人造成更大的烦恼，或者对你产生反感。你看你现在已经对他开始产生反感了，是吧？所以你该怎么样就看按照你的命运来走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问题想求教别人，你可以提问啊，人家这个时候再告诉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外人就没有必要去干预你的业哈。那么你说你好像没有人生目标，那你还是佛教徒吗？你先说说你是不是佛教徒？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你是不是想要成佛？如果你都不想成佛了，那咱们就没有什么好聊下去的了。我也不会给人什么别的人生目标，我教的是大乘佛法，我就是让你成佛啊，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如果你不想成佛的话，那我们没有什么可聊啊。那如果你是想成佛，但是呢，当下还有一些舍不得的啊，放不下的一些意愿，什么愿望啊，啥，总得想实践一点啊，什么这个都可以啊，这个都没有问题。毕竟人这个不可能一下子吃饱啊，也有很多人世间轮回这么长时间。也有一些舍不得的、放不下的，或者总想实现的一些小愿望或者大愿望都行，这个都可以。但是至少你的大目标，最终的大目标是明确的，在最后我要成佛，有这个大目标。如果你连大目标都没有的话，那就应该先从学校的知识开始先读起吧，先读到哪里，突然想起来你要干嘛，那挺好的。如果想不起来，可能一生都就这么过了，因为也有一些人，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一些人啊，像富二代，没有什么特别大目标，家里希望他继承家产，再继承家业，他都不怎么想啊，他就是想到处玩玩看看呐，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只要福报够的话，这个一生还是可以过得去的。我看你现在呢，这个福报还不够大，还有负债，那么你没有人生目标，那起码也得先还债吧。如果带着债投胎到下一世，那是不是有可能披毛戴脚还那什么的啊？所以如果你实在没有目标，那就先定一个先还债的目标吧。2万并不多啊，你可以先，不管是在外打工也好，什么去大寺院当义工也好，这个随意先把这个债还了再说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风信有凉，怎么做才能积极的出轮回？这个我都讲了都快2年了，还问怎么做才能积极的出轮回？你把坐禅一和坐禅二都看完啊，戒心、善心、修行，加上大愿都有，那就是在积极的出轮回的过程当中啊。下一个问题，慢慢，听说修行人身上有光，会吸引很多众生过来求超度，去到人多的地方就是特别累，无力疲乏，脑子都转不过来。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你下边问的问题和上边这个修行人身上有光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吧？你觉得是因为你身上你是个修行人，所以身上有光，所以会吸引很多众生希望你来超度，所以让你变得很累，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后面这个问题吧，去到人多的地方特别累，无力疲乏。 这就是你的注意力在过度散乱啊，到了一个复杂的环境，注意力都跟不上了啊，然后一直在跳来跳去，导致脑子很乱，所以就显得疲乏、心累哈，精神累、精疲力、精疲力尽，力尽倒没有到精疲，然后就心累，脑子都转不过来，所以你得好好修行，把这个注意力摄受一下，不管到任何地方，你的注意力可以关注到一点上，这样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你就在家里开着电视，开着音乐念经啊，你能专注的诵经，在电视的干扰下，也能专注的诵经，那说明挺厉害的，挺不错的。下一个问题，班摩尼，默学打坐有段日子了。打坐的时候，左腿老是有一根筋揪住不过不去，就好像是腿抽筋时候的那根筋，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器官，这。对应器官没啥关系，就是你这个脑子里妄想多，所以身体不能放松，然后筋就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你先说打坐一个半小时，这还不够，能做到2个小时的就会自然而然就不那么痛了。还有就是脑子里妄想很重要，我们平时多念咒，妄想越少，还有不好的情绪越少，注意力越不散乱，那这个身体自然而然舒展开来，筋就化开了，就什么都舒服了。要你说这个胃食来的时候打坐突然痛了，一坐一个半小时还挺舒服，胃食完了又堵了，貌似。那你可能体质上是比较，属于那个气比常人要足的那种人啊。一般大部分女性都是气虚的状态，所以胃食的时候我身体更痛啊，打坐更痛，更不容易进入状态。但是有些人呢就，他。本身底子就很好，这个胃虚的时候反而排的是那个体内不好的那些东西，把那些给排出去了，那身体自然而然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也是一般，算是一种比较个例吧，特例哈。我建议你还是稍微磕点头吧，磕点头，这个筋也容易化开，而且身体也能保持会更容易进入那种入静的状态的那种程度吧。说点磕点头，还有练好腹式呼吸。下一个问题，15，风信有量，你说每次人间必然积累恶业，那怎么才能无呢？这个是在阿罗汉之前是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等你成了阿罗汉之后呢？就是业是可以根据你的诉求你的想法来编写的命运，这个时候你就按你的办法来编写，这个时候就有了很大的自主性，还有可以给自己套上保护罩，尽量让自己少造业，这个也能做得到的。这个世界有一些众生，有一些小动物什么蚊虫有一些是没有意识的，没有灵魂的，就是纯粹的这种 NPC 一样的东西，所以用这种东西来围住你，别让你去伤害那些个，有意识的那些众生，这样就可以了。修行本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不可能让你一下进入什么完全不会造业的那个地方啊。当然咱们现在去追求去极乐世界，那里是没有办法造业的，那整个世界都不能。但是在修行，人间修行，这是，没有办法一下做到。但是呢，只要你的修为够高。级别够高就可以，有权设计自己的命运，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得到了。下一个问题，行云流水，生活中莫名其妙遇到一个人，无端牵扯，还需替他还债，跟他接触总感觉不舒服，想断掉缘分，却总会遇到。这就是冤亲债主嘛。人家来了就以着这种方式向你讨债，你是明明很不舒服，但是还不能想断，还不能断想断掉外分却总会遇到，就是想断又不能断成，是这意思吧？就该还的都得还上呗。你就把这种事情当作自己消业来看待，你消了业就未免后来这个业修行又可以再进一步了所以消业是好事遇到冤亲债主更是好事，而且这个还是能看得见的人。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鬼道众生的冤亲债主，你都看不见，他们还天天整你，这不是更糟糕吗？所以有一个能看得见的人作为冤亲债主，那你该还都还上，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跟他当面说嘛， 有可能上辈子欠他了，所以这边是还一些债，但是呢，凡事都有个度啊，不要太过分。你把话就说清楚了，说不定人家听完就走了，或者说人家还在得寸进尺，这个时候你也有理由反击啊。好了，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